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啊。我希望你们能够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其实里面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那限于时间呢，所以只有挑几个地方啊，我们来谈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三节啊，是一个段落啊，是一个段落啊。然后那个之后呢，就是讲到主耶稣是大祭司，他的大祭司比起以前的大祭司要多么的荣耀啊！所以我们今天只从三章一直到四章的十三节。那在这里呢，我先要提醒一下哈，这个希伯来书呢，是一卷对我来讲是一个及时的一卷书哈。给你一点背景，所以我先讲提醒啊，一点背景。其实希伯来书的主要的对象应该是当时在主后一世纪里面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啊，所以有的古卷里面说前面有一段话，就一开始说是给希伯来人的书啊，所以我们今天才叫做希伯来书但是我们看我们的现在的经文没有这几个字哈。那所以这个重要的在哪里，就是说在希伯来人，他是犹太人啊，他一直是在旧约的这个教导底下，但是呢，他听见福音以后去相信耶稣了。那他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呢，是我们今天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不大能够领会的，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要提醒一下。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旧约的要守节期，要进圣殿，要献祭，他一辈子都在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一旦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要不要再做以前这些事情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你一般的了解就是说写希伯来书的时候还是在主后七十年以前，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城还没有被攻陷以前啊，所以圣殿还在那里，一切的事情他们都会来提醒他们他们以前的信仰。那这是一层。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当时在主后一世纪的末的时候，这个罗马帝国已经开始来逼迫这个信耶稣的啊，已经开始在逼迫。但是呢，当时罗马帝国呢有一个法律，就是说这个比喻不是很好。在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有五个宗教是被保护的啊，其他的五个宗教之外的都要去管理的啊。那当时呢，在罗马帝国统治的世界里面，犹太教因为它占领了这个巴勒斯坦，所以犹太教是定为是合法的宗教啊。所以当时的信了基督教的犹太人，他面临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假如你承认你是犹太教的信徒的话呢，你就不会被逼迫啊。但是假如你说你是信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新的这个信仰呢 quote unquote 新的哈，其实是一致的哈，那你就面临逼迫。所以问题来了啊，在逼迫底下你到底怎么办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就会发现在希伯来书里面它有一连串的东西呢，你假如你去看的话，它一直在警告他们，你们不要后退，后退的后果是多严重，要叫他们要坚持你们的信心。所以一直在希伯来说是上次Mark 讲的那一开始就一直要提醒他们要有信心，要坚持啊。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希伯来说要这样写啊，因为他们当时这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他所面临的压力有多么的大啊。我就常想到我们今天就说从一个不是基督教的背景而今天来信耶稣的人，我们可能也会遇见到一些受到以前那些习惯以前那些传统的压力啊。那我讲到这里呢，特别我们今天讲传神哈，这一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 sensitivity， 一定要有这个敏锐的这个感受哈。特别你像那些以前在其他中国的传统宗教底下的那些人，他们一旦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要忽略到他们心里的压力和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啊。假如从希伯来书里面可以让我们唤醒我们这样的警觉心的话，我想今天对我们做中国人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是在讲今天要讲的这一段之前，我先给各位一个提醒啊。我盼望你假如有这个背景在我们的脑子里的话，你再去读希伯来书，我相信你比较会了解哦，为什么作者要这样讲啊？因为作者要这样讲。好，那今天这段里面其实很容易分哈，就分成这个两大段。还没开始，这已经乱掉了。就分成两大段，一个呢就是三章，整个第三章啊。那第三章呢，它是主要把耶稣基督和摩西来比啊，所以你会发现在希伯来书，特别在前一段的记载里面，他都会说更美更好啊。这就是所谓的正面的诱导，就是说，换句话，对于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些犹太人说，哎，你不要后退啊！其实我们所信的耶稣比我们以前在旧约的里面教导我们的信仰呢更完全啊，更好啊。所以他一直用这些啊。那而且呢，在希伯来书你会发现呢，他引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旧约，因为他的对象是犹太人。啊，而且呢，会一直把犹太教里面的这些事情，天使啦、先知啦啊、等等啊，会拿来比较啊，所以这头一段的希伯来书呢，你就会发现都是在那做比较，而且讲到耶稣基督呢更美。好，那第二段呢，就讲到跟约书亚来比的话呢，它更美啊，更美。好，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翻到希伯来书啊？那我在看的时候呢，时间到，请你们提醒我一下，我这个人很容易 go overboard。我越看这个希伯来书这和合本呢，我越有点感受。所以，假如你有钱的话，我希望你买一些其他的翻译本啊，其他翻译本，因为在这里面呢，有几个很 critical 的 moment 呢，他把那个介系词都没有翻出来啊，介系词都没有翻出来，很可惜的。啊，在英文的翻译本里基本上都有。那像这个吕正中的翻译本，或者现在近代翻译本里面，大部分都把这个介系词带进来了。好，那拿来做 demo 哈。第一个，第三章第一节一开始，其实前面有一个因此 ，therefore 啊，这个字和合本里没有翻出来，因为有了这个因此之后，我们才知道第三章讲的东西跟前面是实际是相连的，就是因为第二章里面讲到这个人子他都比天使更高贵啊，所以呢他说因此呢，我们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以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所以换句话说，第三章他要讲的东西跟第二章讲的东西是连起来的啊，说因此呢，我们要 pay attention 啊，要注意呢，我们的主耶稣啊，他的身份啊，他的身份。好，那他主耶稣跟这个摩西怎么比呢？他其实在头一两节里面都已经讲出来了哈。首先呢，他说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这里的使者这个很抱歉，这翻的其实应该是使徒，这个字是 apostle 啊，是使徒啊。使徒呢，再把它翻成更白话文一点，就是那受差遣的。换句话说，他我们回头再来看看主耶稣的身份，他所做的事情其实跟摩西做的事情呢很类似的啊。那使徒是干什么呢？是神差遣出来向百姓讲话的。那我们回想一下看，当时神把摩西召出来，他是不是把他派到怎么样以色列民众，叫他怎么样传讲神的话，对不对？然后呢，祭司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人，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呢，让我们看见这个在职分上，主耶稣跟摩西要做的事情很类似的，就是把神的话带到人间，把人呢带到神的面前。好，所以他就开始在比较了。好，然后呢，同样的，主耶稣跟摩西其实都是很敬重的啊，都是很敬重的。他的第三节他说，第二节他说，他这是指的耶稣啊，为那设立他的敬忠，是那设立他的那位是谁呢？就是神啊，他在神面前敬忠 那下面就讲什么？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那这个希伯来是不是作者很有意思的 ？Very skillful 啊！他因为摩西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是非常伟大的啊，甚至于我们以前在 Langen 住的时候，有个邻居他是犹太人，他以为神就是摩西啊，他是个很糊涂的犹太人，他以为摩西就是神啊，所以摩西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是非常崇高地位，所以在希伯来书里你会发现他绝对不攻击摩西。啊，绝对不攻击摩西，但是他要强调的是说，我们的主耶稣比摩西更好、更重要、更美、更完全。好，所以呢，职分上其实很类似的啊，然后呢，也都是很尽忠的，可是有两件事情不同啊，因为怎么样？他就下面就提了，他说那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为尊荣啊，更为尊荣。换句话说呢，摩西只是一个人。啊，他神来建造他的家啊，这里这个我们中文翻译就比较有点困难啊，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个房屋跟家是同一个字啊，房屋跟家是同一个字，所以他在这两个同这个字有不同的意思的中间，他就常来跳来跳去啊。他说呢，建造房屋的显然比房屋要更尊贵，这个是大家一讲都很明白的啊。那摩西只是一个人，所以也是被神所建造的一个对象。但是神的儿子不一样，他是怎么样？他是建造房屋的，他是建造房屋的啊。所以在这里比起来，主耶稣就比这个摩西要更高一点了。那其次呢，他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而摩西呢只是一个仆人啊。那特别强调的，摩西所做的工作呢，他是一个仆人啊，他做的工作乃是要怎么样呢？第五节，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乃是引射到直到主耶稣基督要来，他将来要做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摩西只是一个仆人，他的目的只是做的主人要他做的事情，要把耶稣基督将来要做的事情介绍出来啊。可是呢，他下面接着说，但基督为儿子，他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啊。那我刚刚提了家跟房屋啊，是这个字的原文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就容易比较他有这个 freedom 啊，去来解释哈。啊，摩西是仆人，但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建造这个家的，建造这个房屋的主人。好，他就提醒我们，我一开始就讲了哈，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要提醒这些读者啊，提醒读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不要放弃，要坚持啊。所以他在第六节里面看出来，说假如你们能够将可夸的盼望，换句话说，我们是盼望是荣耀的盼望，是值得我们常常提的盼望，然后呢胆量啊，这个我比较喜欢其他的翻译哈，这那有的就是把它是坦然，把它翻成坦然也很好啊。假如我们真正把这个盼望，我们能够坦然的把我们的信仰呢坚持到底的话呢，我们就成为他家中的人啊，成为他家中的人啊。所以他这里用家和房屋啊来比喻啊，就说耶稣他是神，他是建造这个房屋的。而且他有神的儿子，所以他是管整个家的啊。那摩西呢，他是被造的啊，是被建造的房屋，同时他只是一个仆人的地位，所以他只是做了主人要叫他做的事情而已。他最终的目的呢是要介绍耶稣啊，就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啊，有一位神的儿子弥赛亚一定要来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作者呢，就是把这两个来比较以后啊，就是觉得呢，这个耶稣应该比你们所尊敬的摩西更为尊贵。他不但如此呢，他把旧约的一些故事搬出来做证明，证明什么呢？摩西虽然带领的众百姓啊，要从这个黑暗的权势，就是在埃及的这个做奴的这个身份呢，要把他们带进到哪里？应许之地迦南啊。那请问摩西有没有把他们带进去？没有， 啊啊，这里当然他举出这个例子来哈，不是要再损这个摩西哈，乃是说摩西的工作是很好，是神拣选的仆人，但是他并没有完成他的这个任务，因为在摩西的带领底下，以色列人还在旷野游荡，所以他就引出一段经文来。好，那在这里呢，我稍微停一下哈。希伯来说他引用了很多的旧约，假如你去习惯看保罗的书信的话呢，你会发现希伯来，怪不得有人怀疑希伯来说是不是保罗写的啊，他很能够用旧约的一些经文来引申出来在新约里面的意思啊，所以在这里他引了一段故事呢，其实实际上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啊，实际上就是呢，当他摩西带领这些百姓出来之后，他们没水喝了啊，没水喝了，然后就开始怎么样抱怨争闹啊，所以呢，在出埃及记15章、17章里面都记载到啊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米利巴和玛莎啊。米利巴和玛莎这个地方的事情，这两个字实际上我们中文看起来反正 doesn't mean anything 哈，那实际上一个是争闹，一个是怎么样试探神啊，是两个。那发生一件什么事？那比如这里吵了没有水喝，所以就跟摩西抱怨说：“哎，你把我带来干嘛？我们还不如留在埃及地更好。”啊，那所以这一件事情啊是在旧约里面很早以前发生的，而且有记载的。然后这个作者呢，又他引的经文不是这个出埃及记的经文，但是有关，他乃是引了在诗篇大卫的诗95篇里面的第7节到11节里面记载的这段啊，所以他这里从第七节这里开始说啊，圣经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等等等等等。那这个 exact quote 是从诗篇95篇的。好，那这里我提醒两件事情啊，一个呢诗篇大卫写的诗的时间性上是比摩西要早还是晚？晚，而且晚了蛮多年的啊，蛮多年的。所以换句话说，到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又提起这件事情来了。尤其是这件事情，就说呢，你们这个以色列百姓怎么会这么硬的心肠啊，抵挡神啊？它里面用了另外一个字呢，是这个作者把它挑出来的，作为联系摩西时代和写作的时代。这个什么字呢？就是今日。他用今日啊，你等等看整段这经文里面，他常常把这个今日挑出来讲啊。我看到这里就觉得真的很像保罗再来了解旧约的经文一样哈。那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好，那这个他提了这段历史的目的呢，乃是作为前车之鉴。作为前车之鉴，换句话说，你们不要学的像你们的列祖一样，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啊，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啊，不能够承受耶和华为你们应许的这个产业啊。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印着景象不相信啊，印着景象不相信啊，所以他第一个引出来是前车之鉴啊，然后借着这个前车之鉴来警戒他们，而且来鼓励他们啊。所以你知道读历史是很有用的啊，这个有大概是汤比这个英国的历史学家讲，他说只要一个人不懂得历史的话，他不知道他的将来的啊，所以历史人类很可怜的，历史会重演的这个就是假如，所以他在历史上这些列祖中间所犯的这个错误，他把它今天提出来，来作为当时收信人的一个劝诫啊。所以你看见每现在有三个不同的时间，对不对？一个是在出埃及的时候，然后呢引用的经文是大卫的那个时代，然后呢他捡到今天，他怎么连起来？就在诗篇里面讲到今日啊，这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翻去95篇第8节啊，也是他这里所 quote 的。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是在大卫写的，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就抓住这段经文，这节经文说，哎，今日你们也要注意啊，今日你们要注意。好，他在这里面呢，他怎么的劝诫呢？在十节到十一节啊，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个，不可轻易，第八节里面讲不可轻易，因为假如你一直轻易的话呢，以至于你们心里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因着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呢，所以你们断乎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啊，这是以前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作者把它牵引出来作为他们的警戒啊。第一个，不可硬着心，假如你经常硬着心的话呢，你们就心里就常常迷糊啊。你会发现哈，有人这个就是硬着景象拗，把这个拗的这个叫硬凹是吧？那个字我不会念，是念凹还是要？硬呀，你硬凹的人你知道，常常是想不大清楚的，你知道？也没准自己有没有这种经验？希望你没有哈、啊。一个硬的心肠的人呢、啊，他常常明明听到有道理，他怎么样？他不会去接受的。啊，所以这一圈的警告，实际上对我们今天人也是一样。假如我们硬着景象不听神的话，你就思维你就开始有问题了。啊，就经常就会心里就会迷糊。当我们一迷糊的话，神要做的事情我们根本看不懂，所以怎么样就不晓得神的作为啊？这神的作为有的把它翻成神做事的原则啊。所以，假如我们心里刚硬的下来的结果就是我们想不清楚了。假如想不清楚，我们根本认不出神的作为。你是。假如我们认不出神的作为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享受在神里面为我们预备的安息啊。我再稍微要解释一下啊，因为这些字在基督徒中间常常丢来丢去讲啊，常常也忘了它到底什么意思哈。假如我们不了解神做事的原则和做事的方法的话啊，我们根本不能够了解神的应许。假如不了解神的应许，我们根本得不到神的应许。他在这里呢，安息这个字也是第三章到第四章中间的一个联系啊，是个联系用在安息。但是在第三章里讲的安息呢，是讲到摩西的事情啊，摩西要把百姓带到神应许的地方，所以那里讲到安息呢，有人把它翻成就是 settled 啊，就是好像你搬家搬完了，你把终于把所有的箱子都打开了啊，东西都放好了啊，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在讲到第三章里面讲到安息，他更强调的是神允许给你给这些以色列人的产业，你能够在那里安居乐业啊，这个比较更注重这个意思。但他到了第四章里面讲的安息呢，就是更隐身了啊，更隐身了。所以在第三章到第四章中间，他用安息这个字来成为他们的联系啊，成为联系。好。那这个警戒其实对今天对我们都蛮有关系的。好，这个应该换下一张。好，那不但如此呢，他也给我们勉励啊。警戒跟勉励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区别在哪里？警戒是 negative， 对不对？负面的啊 ，thou shall not 啊，这个勉励呢，是正面的啊 ，push and pull。那这顺便岔开来讲哈，其实，在组里面工作，这两样都要啊，也要警戒，也要勉励啊。其实呢，更重要的是勉励。很少人会被推到一个 corner 里面，他改变的，常常是被我们鼓励所牵引。以至于他愿意往对的方面去做啊，所以在这个作者他很懂得一方面来警戒我们，一方面也来勉励我们。好，他在十二节到十九节里面他勉励我们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谨慎，换句话说要小心了啊，免得有产生的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的神弃绝了。这个永生的神是在新约里面很少用的啊，永生神这个提到我们神称为他是永生神啊，在旧约里常提的 啊，在旧约里常提的啊，所以在这里你也看见他的对象真的是给那些犹太人的啊，所以让他们听到永生神怎么样，他很容易接受的啊，很容易接受了，而且让他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小心不信我们的神，你不信神就等于弃绝神啊，恭敬不如从命，对不对？圣经上叫我们恭敬不如从命哈。一个你真正孝顺的小孩子，并不是说是怎么样，要买什么东西给你爸爸妈妈的，乃是听话的，这才是真的孝顺啊。所以在这这个作者就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啊，就对这些读者说呢，你们要小心，千万不能够存的这个不幸的这种恶心。如果你存不幸的恶心，就等于在弃绝神，等于在弃绝神。讲到永生神，对于犹太信徒来讲，他很阿门的，他知道他们所信的这个耶和华是永生的神啊。然后他一转身呢，就说呢，假如你离弃神，就离弃正道啊。这个因为离弃这个字跟这个叛逆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假如你离弃神的话，你就等于这个违背真道。那假如你违背真道的话，就好像你拒绝耶稣一样啊。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告诉我，你今天如果你拒绝了耶稣基督的话，你基本上就是怎么样，离弃了永生的神，因为你不听他的话，因为耶稣基督是历世历代所讲的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啊，所以这是一个劝告，所以你们要谨慎，啊，要谨慎。第二个呢，他说，如果你还趁着今日，我刚刚提到，他这个作者在这一段经文里，他把今日这个词常常拿出来，啊，成为以前的故事，古时候的发生的事和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情况里面连接起来。他说，如果你们还趁着今日呢，要天天彼此相劝。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常常在一起来彼此的鼓励，啊，彼此的鼓励啊，好让我们呢不会心里变得刚硬，所以要彼此相劝，啊，彼此相劝。然后呢，第三件，他说，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呢，就会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份。啊，所以你注意到没有，他在这里又在强调要坚持你们已经有的信心。啊，所以你了解我刚刚一开始讲到的这个背景里面，你要了解这些收信的人的对象乃是那些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因为面临的这些难处，所以开始有点打退堂鼓啊，所以他这就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他说，如果你们能够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的话呢，你们就可以与基督有份。他这里换句话说，神的，你得到神的产业是因为神的应许。假如神的应许你之所以能够接受，是因为你凭着信心啊，凭着信心啊，所以假如你坚守你的信心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到神的应许。啊，有人把这里用一个比喻，就好像呢，你买了个房子，假如你没有那一张 contract 的话，这个房子是谁的？还不是你的。啊，你是为什么你可以住在你现在这个房子里面，人家不敢把你赶走呢？是因为你有那个 contract。啊，他这就好像因着有神的应许，我们凭着信心拿到这个应许，其实 contract 上是只是一张纸而已啊，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每天生活都凭着信心的，你知道啊，银行的钱是真是你的吗？你在网站上可以看到啊，是你的，但你看到那个钱吗？没有，其实基本上都是信心，对不对？因为那个银行 somehow 有，哇，现在不知道敢不敢这样讲哈， somehow 有那个 credibility， 所以你敢相信的钱还在那里啊，这是凭信心啊。啊，所以他说你要得到这个神的产业和应许吗？他这里的安息我刚刚讲了，比较强到产业这方面哈，啊，就是你要因为神给你的应许你相信，所以你才可以得到这个产业。好，那到了第十六节到十八节呢，他用这个 rhetorical question 啊，就是这个中文我一直不知道是怎么翻，对，那个是听起来你不觉得很怪吗？修辞学的这个啊，他换句话说，自己问自己答 他的目的不是要问，也不是要你要回答，乃是用问答的方式讲出这个道理来。所以他下面他说那些不是怎么样的岂不是这些人吗？那些你有兴趣的话，你回去可以看到那列出来的几个问题哈。好，那他再重复一次，乃是要加强他们的这个印象啊。那些犹太人为什么得不到神给他们的应许呢？乃是因为他们不信啊。所以他到十九节是他的一个 conclusion， 十九节是他的 conclusion。 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呢，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啊。所以他从主耶稣和主耶稣和这个摩西这个对比里面慢慢引申出来，摩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不应该这样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不信，应的景象不信，所以他们呢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应许，进入安息。好，那所以在这里就会再次看到，就说在希伯来书里面其实常常讲到信心的就是因为要勉励激励那些面临困难心里犹豫可能会倒退的这些人，要叫他们要坚守他们当初听到的这些福音，而且应该坚守这些福音所给他们的应许。好，那这里我稍微停一下，这是讲到耶稣比摩西更美，因为耶稣能够把我们从黑暗这个权势里面进入光明的国度，我们可以承受神的产业。摩西虽然带领了以色列人出来埃及，但是他没有办法把他们带进这个迦南神所应许的地方以至于他们不能得到安息我再强调一下，安息呢在这一段里面他更强调了是给犹太人的产业，是他们能够好像移民从埃及移民到迦南，能够 settle down 这个意思。好，有没有问题？我每次一问这个问题，心里就有点后悔，觉得是白问的。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看第四章那这第四章呢，可能是要麻烦一点这个圣经会搬来搬去的比较麻烦一点。那既然讲到摩西呢那从犹太人的历史他们都知道摩西没有把以色列人真正带进迦南地是谁把他带到迦南地的呢？是约书亚但是呢，约书亚虽然把这个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应许之地，但是呢并没有真正把以色列人带进神的安息里面那我这下面一定要来解释安息到底什么意思安息什么意思。那所以呢下面就会开始讲到这个约书亚的事情。虽然在这里约书亚没有很明显的提出来但是呢从犹太人历史他们马上就会想到的那同时呢这个作者也很敏锐那虽然摩西没有把以色列带进这个迦南地承受他们的产业，但是好歹在历史中间约书亚的的确确把犹太人怎么样带进迦南所以他不能自己打自己耳光对不对？所以显然有一部分犹太人的的确确进入神应许的产业了对不对？那这问题你要去解释了好，那我们第四章呢慢慢来看蛮有意思的假如你第一次看的话我不知道你怎么，我第一次看头都昏掉了。你明明看着头有没有昏，头会昏的所以我们慢慢来看好，我们翻到第四章一起来看。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所以在这里呢我第一点要提出来呢，就是说呢神的最终的目的不单单让我们承受他的产业而是呢要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在 神所应许的安息的里面。啊，很有趣的意思事情呢，就是说作者没有来解释安息。啊，所以显然收信人大概有点知道安息到底什么回事，我们今天可能不太清楚。啊，但是当时收信人大概知道安息到底什么回事。那其实这个安息对我们都蛮重要的。啊，都蛮重要的。好，先我们来看神的安息的应许呢是一直存在的。啊，一直存在的。啊，我们先从几节经文来看。第一个他说四章第一节，他就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换句话说今天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存不存在？存在。啊，至少在读这个希伯来书的那批人的当中是存在的。啊，是存在的。啊，那所以呢既然存在，所以他劝他们需要要有存那个敬畏的心。好，那另外呢到了第二节，他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得到安息的这个好消息呢，当时受信的人看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人呢，他有没有听过这个得安息的福音？也有。啊，就好像这个福音曾经传给那些以色列人要得安息的一样。好，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应许今天仍然存在。好，那重要的在第三节我们要来看一下，对我们就比较直接相关的。啊，第三节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看好吗？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这就念下去怪怪的哈，好像讲了很多事情哈。但是我们慢慢来看啊，我想今天对于当时的人和对我们今天这个应许最重要的是在哪里啊？中文没有时态哈，假如你有英文的话，它有时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文这里面已经翻出来了。啊，已经翻出来了啊，在第三节里我们再来看，他说：“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已经相信的人。”啊，所以换句话说，假如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啊，我们是已经相信的人，啊，真的相信，啊，是已经相信人。得以进入这个字是现在式。啊，换句话说这个安息啊不是要等到安息主怀哈，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得安息。是个现在式。换句话说神从开始给以色列人到大卫写诗篇95篇到犹太的信徒看到希伯来书到我们今天，这个安息的应许是怎么样？是你当时都能够进入的。这个观点非常重要，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安息的应许不是说将来的，在神的安息里面，他的应许是今天，你相信的人你就可以进入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没有安息是我们自己失去的，而不是神没有应许的，明白吗？请问重要不重要？我相信活在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有安息的，真的。不论你住在穷乡僻壤里面，住在最繁华的城市也好，住在这个精神最紧张的湾区也好，每个人都希望有安息的。这就是希伯来说在这段里面我觉得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已经相信人，我们就进入他的安息。好，先不要急，后面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进入。好，这个安息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的，是现在就有的。好，现在就有的。好，所以先他把这个得安息的应许再次来告诉我们， 不单能给古时候人，不单能给大卫那个时候人，不单能给第一世纪里面这个信徒收信的人得到，他这个应许今天我们啊也可以知道。他后面就解释了，你真正要进入这安息吗？唯一的途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啊，唯一的途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约书亚是的的确确把他们带进来了，但是他们没有，老百姓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啊。好，他这个下面这个第三节的下半段就他讲了三件事情啊，一个是说我们已经信的人呢可以进入安息，然后第二个件事情讲了哦，那些人不信的人，所以他没有进入安息啊，又把旧事重提哈啊，其实也是在提醒当时的信徒。最后他又在讲了一个什么呢？这个安息是什么安息呢？他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安息是已经做成的啊，这个安息的工作其实已经做成的。你就怀疑啊，这个既然做成，我怎么还是没有安息呢啊？所以他这里给我们强调一件事情，这个安息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啊。他说这个安息呢是已经做成的，所以是一个事实。他举出两个例子来啊，举出一个例子来，然后 imply 另外一个意思啊。他说这个安息就像什么呢？就像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讲到，神创造了六天以后呢，他工作做完呢就休息了啊。所以有人讲得很好，这里安息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退休的生活啥事不干的那种安息啊。这里讲的安息来说，我工作做完了那个安息， I'm done啊，这工作做完的那个安息啊。那这个神创造的宇宙第七天他安息了，他们都能够懂。同样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也做完了工啊，所以这个安息的成就是神做完的，我们怎么样凭着信心接受就能够享受的啊，明白吗啊？这个安息是神已经做完，你我做不到的啊。但就像神怎么样做完工他休息，和耶稣基督怎么样完成救赎的工作之后他坐在神的右边，那样的安息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安息实际上是要给你 和我的啊，今天对吧，给你和我的。那下面呢就好像讲这个讲摩西没有成完成哈，这个约书亚也没有完成啊，这个也许我就稍微跳过去哈，就很快的讲哈。那他只说呢，这些人从第四一节到十节里面我们去看到他都有哈。那他说他这些犹太人听到摩西听到约书亚啊给他们的这个教导呢，他们本来可以不但可以进入这个迦南地，也可以在迦南地真正享受到神为他们已经做完成的这个安息。啊，这个安息呢乃是就是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啊，而且是一个完完全全可以啊在神里面享受的。啊，那我后面一定要讲啊，不然的话这个大家就悬在这里哈。那当事人为什么没有得到呢？他说只是因为他们所听见的道和他们无意，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呢把所听得到来调和啊，调和。换句话说这是一段很美的这个经文哈，我想很多人都会 quote 这节经文哈。那他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说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我们可以去听了觉得是对的，但是呢你没有去凭着信心去把它接受成为你自己的话呢，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用？没有用啊。他说这些应许对留这个对他们的这个所听见的道呢对他们一点啊益处都没有，没有什么功用的，是因为他们所听的道和他们的信心不能够调和啊。有的把它调和翻成领受啊，或者打成一片啊。我最近看这个，你知道这个做广告的人很有本事的，很多时候他们有很妙的句子哈。我忘了是做什么广告，他说心动不如行动， 啊，心动嘛不如行动啊，这个很有意思，音很邪哈、啊，然后也讲出道理。换句话说，你看了这个广告觉得很心动，但是呢，你这个还是没有用，你要怎么样？要去买，要去买啊！那我是觉得今天其实对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得到神的应许也是一样啊。当我们听见神的道，哎，好，好，好啊！但是你不凭着信心去接受的话，这好好好，对你有没有用？没有用啊，对，没有用。你知道，其实我们基督徒常常活在一个很贫穷的状况里面，其实毛病就出在这里，心动不如行动。我们没有真的把神的话当成真，我就凭着信心来接受。那假如我们真的凭着信心去接受的话，神的应许就成为我们的。啊，举几个例子，我们都听过保罗说，他说主耶稣说，他虽然在四福音里找不到这个句子哈，他说施比受更有福。好好好，好在哪里？我们真的照着话去做吗？你真的相信他的话，你会不会去做？会做嘛？对不对？我在这突然讲说，你只要到我这里来拿，我就给你1万块钱啊！你来不来？当然这个是比喻、啊，你来的话，你也没有1万块的 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假如真的是神的话是真的话，我们真的照他去做，你就得到，对不对？我们有一组在查这个福音书哈，福音书里面常常给我们看见那些得到医治的人都是怎么样，听了神的话就去做的啊。你们还记得10个长大麻风的什么时候得到医治呢？是他们掉头要去大祭司那边去检查了，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到大祭司那边去检查，发现你还是有大麻风的话 ，out you go， 对不对？所以他们因着神说你们去，给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啊，给这个大祭司检查啊，你是痊愈的，他得医治是乃是他去的时候，对不对？那礼拜五我忘了我们哪一组，第三组哈、啊，在查入约翰福音啊，那个瘫了38年的人，主耶稣说你拿起五子走吧。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很简单，他真的拿起五子走了。我请问你，假如你是38年的这个瘫子，你拿不拿？当你去拿的时候，你已经凭着你的信心接受了，啊，也很奇妙的，这个患了38年瘫痪的这个人，他拿起来真的就走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神的话你要去做的，啊，我只举一个例子，施比受有福，啊，你从人的经济学也好，人的最简单的数学也好，你减掉的东西怎么会加的？对不对？你给人家1块钱，你就少1块钱嘛，对不对？你怎么可能更有福呢？你们中间有没有做过？有没有做过？你真的凭着信心，神有需要你就给。这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你就凭信心给。啊，你先不要管神什么时候让你更有福。你先的凭着信心就去做，真的啊！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奉献绝对超过10%，绝对超过10%。基本上我们现在 deduction 已经不能 deduct， 就是说奉献出去的已经超过 IRS 允许我们去报退税的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生活一无所缺。真的一无所缺，而且莫名其妙的，当然这个话讲的不好哈、啊，就说神很奇妙的就把供应，真的搞不清楚从哪里来的。问题就是你要不要试嘛，对不对？啊，进入安息，我们现在觉得还有点远哈、啊，我可以告诉你是慢慢引过去的啊，所以你就把神的话，这是比说有福，你就很简单，我就在我生活里面试。看着弟兄姐妹有需要我就给，教会有需要我就给你看看啊，这个是有神应许的，说以此来试试我、看看我会不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来倾覆于你，到什么程度啊，让你无处可容。你们还记得这段经文吗？ 真的不要吝啬。同样的，看着弟兄姐妹有需要，不单单是金钱上有需要，有关心，需要有帮助，你就去做，你看看神会不会来帮助我们。这就是凭着信心来接受。所以假如我们所听得到和我们的信心不能够调和的话呢，对我们就无益啊，明白了哈。那这在这里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下面呢就要讲到真正的安息啊，真正的安息。那这里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假如在这上主日学习不行啊，你回家你好像做 Bible study 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诗篇九十五篇放在旁边啊，来看啊，来看。他就说呢，假如这个约书亚那时候已经让以色列百姓得到安息的话呢，显然到大卫的时候他就不必再提啊，这些人得不到安息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显然在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安息啊，所以呢，所以神就另立了一个日子啊。这个另立的一个日子呢，不是说他另外要立一个安息日啊。这里的安息日千万不要把它搞错啊。这是在旧约里面的那个世界里面那个安息日哈啊。他这个乃是说真正让他们能够承受神给他们应许的那个时候啊。所以他一直用这个日子，今日这个日子来把它联系起来。他必有一个安息必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啊，必有一个安息日安息啊。所以他这个用这个大卫的诗来证明呢，就是说以前以色列人一直还没有真正得到神要允许的安息。换句话说，神要允许的安息，就是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享受到平安啊，可以在它里面，就好像你一个很大的 project 最后终于做完了以后，坐下来拿一杯咖啡啊，这是很世俗的一个比喻哈啊。你们有没有很忙很忙碌，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做完以后，那个留下来那个休息的味道有没有享受过？我相信在湾区人一定享受过。因为外星人真的很 I really feel for you guys 真的很辛苦的啊。但是我常跟我女儿讲，我这个女儿太懂得安息哈，这个我就跟我女儿讲，就说哎，你不好好努力工作的话，你平常整天在休息，你那个休息不宝贵的，对不对？你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工作做完了，那个时候留下来那个休息真是不一样的啊。换句话说，神要给我们的安息就是这种安息，让你里面有一种满足感，让你里面有一种成就感，让你里面在一无所挂没有一点挂虑都没有那种安息啊。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啊。这个安息是谁已经把它成就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成就了，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在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一样啊。这是神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带进到光明的国度，让我们进入他的应许之地，要活的生活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真的在主里面啊，我们的生活其实上应该是一个安息的生活啊。这是神一贯要让我们基督徒进入的啊，不是要让我们整天毛毛躁躁的，要让我们进入这个 everything is accomplished 啊， now I can relax a little bit 啊，是这种的安息啊，这种的安息。那他最后告诉我们要怎么进入呢啊。那这一段话呢，猛一看啊，觉得有点奇怪哈。我们最后这一节我们再来看哈，十二节啊，这个很抱歉，我这个不是要来今天一来批判这个和合本翻译啊。那这个就说假如你有别的翻译本的话呢，这个就会比较容易明白一点。十二节，在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在这个神的道前面，你们有英文翻译本的话，它前面有一个字 for， 因为 啊，这个字不能掉的啊，蛮重要的。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好，他其实举了很多例子哈，我这里就说你不要把它去弄得很什么是魂，什么是灵，什么是骨，什么是骨髓哈，这都他这一段的经文的目的不是要叫你去怎么去分。他这一段举了这么多例子，乃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在我们人的至少在当时的人，我想即使是在今天的人也是一样，怎么样，很难分的，很难把它分开的。啊，但是呢，他就用这些很难分的这些例子来告诉我们，嘿，神的道高明到这个程度，我们人不能分的，他可以把你分出来的。特别到后面他说，我们心中的心思和意念，他都可以分的。好，这个就是这十二节到最后呢，才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神的安息的一个钥匙。一把钥匙啊，怎么这么说呢？这个神的道在这里到底指什么？一般都觉得是圣经，神的话，对不对？啊，那我最近看到这个 Campbell Morgan 呢，我觉得他比较解释比较有道理。这里讲的神的道是讲耶稣基督，有没有根据呢？有，啊有，原因是什么？哎，约翰福音，查过约翰福音一开头就怎么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那这个然后后面就讲到这个道，这个降世为人，匆匆忙忙在我们的中间，那个道是指谁啊？耶稣嘛，啊，指耶稣啊。那除了那个之外呢，这个前后都在讲耶稣，怎么会突然跳出来讲圣经啊？比较不太合适啊，所以我个人啊，这个再三声明，这个不代表本台立场哈，就是我个人的领会呢，这里讲的神的道，我比较同意 Campbell Morgan 的这个 interpretation 是指的主耶稣啊，指的主耶稣。好，这个姑且一下同意我的这样看法的话呢，这里就讲到我们怎么能够进入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安息呢？只有让耶稣基督来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他可以把我们心里暗藏的不能分别的这些原因素，让我们不能够得到安息，都能够被他怎么样一目了然的。所以他在下面就说呢，在他的面前说都是赤裸敞开的啊，没有一样事情可以隐藏的。请问我们不能够得到安息的原因，我想你扪心自问呢，自己都可以找出不少。只是呢，一者呢自己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放弃。我不知道我讲的够不够清楚啊？我们不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安息，其实很多原因的，原因常常都隐藏在我们的里面。只有当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把这些东西通通怎么样掀开了啊，也愿意在神的面前让他来对付我们啊，那个时候假如我们是一个甘心乐意在神面前被他来对付，对，被他来光照的人，我们也愿意顺服在他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得到他所应许的这个安息，就是工作做完了，没有忧虑了，可以很平平安安的，很自如的生活。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真的进入你的心，把你里面搞得天翻地覆，你本来左藏右躲的这些私下的意念。所以这很好，他讲了，他是说什么啊？他说能够脱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我们人常常自己会欺骗自己的啊，里面有很多把持在那里不愿意放弃的。若是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进来把它打开来，愿意借着他的力量能够把它除掉，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够进入他的这个安息里面。 说呢，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的面前呢，都是赤裸敞开的。啊，这个有关这个字哈，今天 sounds very negative， 你去看别的翻译，有关这个字啊是交账的意思。啊，这个英文版是这样翻，新的翻译本也把它翻成交账，那个是比较对的。啊，换句话说呢，你现在可以躲躲藏藏，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我们最后一天怎么样？要站在神面前交账的。所以与其那个时候被抓出来呢，还不如我们现在就老老实在神面前，让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里面做成他的功。因为耶稣基督他说呢，你们来，我可以怎么样让你们得安息，对不对？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里面，他说你们来，我让你们得安息。所以对于犹太人当时来讲，这得安息他们知道的，就是能够真的在主的保护，在主的怀中啊，你真的是一无挂虑，因为这些功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以呢，耶稣基督在这里当然要比约瑟亚更美了，因为他来不单单把我们带进他的应许之地，而且把他应许的这个安息要赐给我们。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也凭着信心让耶稣基督他这个比两人的利剑还要厉害的这种洞察力来鉴察我们，而我们也愿意被他鉴察之后，愿意让他在我们心里面来做成他要做成的功。所以问题是在我们是不是有信心他的话是可信的。既然他说你们来到我面前，我要给你们安息啊，这话是可信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今天就求助你，真是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赐下来给我们每一位，也求助你，真是让我们愿意让这位有大能而且能够比两刃的利剑更敏锐的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心中，做成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好让我们真的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享受你所预备的安息。愿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也让我们真正活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成为一个能够生活在主安息的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